我们刚才说到，我们说我们在修定的时候，修定的时候，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太精致，对吗？也不要让我们的身太精致。具体要去怎么做？就是我们早晚先修，假设有静坐或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然后让我们的心静下来。我们不要，我刚才说不要让我们那个哦。怕烦事物，怕烦或怕吵，不要。不单是这样，我们有那个心力的时候，我们要在日常生活的自他合乐，如理思维啊。然后自他合乐，如理思维，然后好早晚再修定。我们刚才修习定，不要去做，不用去做观了，也观不来了。你要去在先从，你要修先修止嘛，比如说戒定慧、修定的时候，让它止下来。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太多事，太会让我们心不能够安，就是不能够安定下来、静下来。所以，但是我们那个哈，就是让我们先静下来。当然哈，如果说那个。有人说用先修观成就止嘛，吼，也有用止来成就观嘛，吼，就是想办法让那个心静下来了。主要要先修那个，就先安定下来，安定下来。我刚才说，你不要怕烦，不要怕吵。但是我们自己在修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找一个安静的处所，我们自己安心的，也不会让我们有人来吵我们的，当然是这样。但是我说那个心态啦，心态不要。啊，然后这样心有一点安定了，出来之后呢，不要一直好，有一点清安清安的感觉哦，那还不是真清安，只有清安有一点那个，有一点那个哈、哦，比较不胡思乱想，感觉很好。不要早晚就一直要去哪里，不要有那个日常生活就自他合乐，自他合乐，在自他合乐当中要如理思维嘛，哈、哦。当然，我们还不到那个哈思慧的如理思维那样的程度啦，但是就是这样去做，这样，然后再去在早晚再修，让我们先安定下来。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心力、身力哈，就会有堪能性，但是呢，不会太精致化。我们不能够散乱的，我们的堪能性哦，不是很粗糙的那个去撞来撞去，不是。先人出道撞来撞去，似乎很有力量哦，但是他是没有力量啊，不堪一击的啦，可能好像那个一下力气用尽就没有嘛。这个都跟我们在如理思维就会看到我们那个就我们的文慧的那义理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去用。我刚才说到，当然不像思慧这样的程度的如理思维了，但是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前进嘛，渐渐的那个如理思维的思维，那如理思维的那个强度就会渐渐的表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的会身心比较安定。你看哦，自他合乐就是正以正业正面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积极福德智慧之良哦。各位，我们一定要有福德哦。一定要去行善，我们说行善就趋向于实相了嘛，哈，这样来去行持啊，观念先把它建立起来了，这样呢，我们的心哈就会相对强而有力的，不会独善，不会怕烦，这样的堪能性哈，才是好的堪能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特论缘起的三重因缘，这一段我们慢慢把它读出来了，因为在这里就会牵涉到从缘起的世间正见到缘起的出世间正见，它会跟以我的理解这样看起来会跟那个三重因缘会连上关系。我们来看，如果去连看看，我觉得是不会勉强的啦，不会太突兀啊。我们来看它，缘起实在是太深了，太深了。如十二缘起十二支的因果相生， 因果相生，说明生死的无限延续。因果相生嘛，生死死生嘛，说明生死的无限延续。这个已经是很深了，就是前面那个世间正见嘛，十二缘起之的那个因果相生，霍业谷的因果相生，无限延续，生死的无限延续，这个已经是很深的啦，已经很深。这个、就是前面讲的那一部分啦，十二缘起之那部分已经很深的啦。然后再来观察众生的生死，始终都是在这个十二支的情况下流转。只要是众生，只要是众生是生死，就没有离开，就没有离开，就是超不过这个十二支的系列了，就是不能够违背这个十二支的系列了。所以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系列，有着必然性与普遍性。所以从因果的不同事实，然后误解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理性，能够坚定的信解，这才得到初步的成就。你看这个十二缘起之，你看十二缘起之有十二支嘛，十二支就是具体的 因果的事实嘛，也就是因果的不同事实，就是十二支，就是因果的不同事实。然后再从这里，然后再进入到一切众生共有的必然理性，就是十二支的缘起系列性，也就是系列的必然性。就是十二支不单单是哈因果的差别相，十二支的因果的差别事实，而且这个十二支啊，不单是因果的差别事实，而且这个十二支的那个系列性是一切一切的众生必然性、普遍性，那十二支的系列性，这个只是初步的成就了哈，大概只是初步成就，还要再深入彻悟到更深的真理，彻悟到更深的真理，那就要透过这里说到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才能够看到此彼，此彼就是十二支的因果事嘛，十二支的系列性嘛，这个都是此彼都是无自性空，因为此跟彼是无自性空，所以才有可能此故彼，才有可能有那个具体的因果事实，才有可能有那个十二支的必缘起的系列必然性。所以那个必然性啊，不是实有的必然性啊。例如我们现在一般啊，世间讲那个公式啊，公式都离开事相事实了，而且它的必然性，它是觉得实际的实在的。但是以佛法来看啊，像那个缘起的系列必然性普遍性啊，那是如幻的哦，因为它是此彼是如幻的，才有可能此故彼，才有可能十二支的那个缘起系列性。所以那个必然性普遍性都是如幻的，必然性如幻的、哦、所以要更深入的体悟，彻悟更深的真理，就要透过此故彼，此故彼。为什么呢？我刚才一再说明嘛，就是因为此故彼才能够看到此彼它当体都是无自性，就是自空，不是他空，这样才能够成立因果事实，也才能够成立它的系列的必然性。好，这个我们就看注脚41，三重因缘，果从因生事，对吗？那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这一页的本文啊，第二行，从因果的不同事实，就是果从因生的差别事，然后误解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理则，就是世代理成的那个理，然后要再进一步深入体 彻悟到更深的真理，就要透过那个在这里的寄送。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为什么它是甚深呢？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从这里看，可以看到无自性，那就是第三种因缘，有依空立。空就是无自性空，有就是果从因生世，世代理成的理，世理都是有了，都要依着空才能够成立。有依空立不是从空生有，就是以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要怎么样成？要缘起成，就是依有成有，不是依空生有，要依有生有，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不是从空生有。好，接下来就要特别去说明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就是要彻入，要彻悟更深的真意啊。佛的开示缘起总是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然后才说为无明言行，行言事，然后生言老死等等嘛。要知道无明行老死这十二支的因果相生，是缘起的事实或缘起的系列。缘起的事实也可以说就是前面说因果的不同事实嘛。那缘起的系列就是前面第二行说到的悟道一切法共通的必然理则嘛。必然理则有种种的，在这里就是缘起的系列性嘛。所以无明缘行这个十二支的因果相生是缘起的事实或者是缘起的系列，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才是缘起的法则。因果之所以成为因果，生死之所以成为生死，都离不开这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定力。这样就进到缘起事物的一般理性，用来此故彼。我们看注脚43，那有三重因缘对吗？然后接下来看到第十一章的，就是底下嘛哈，在引出第十一章的缘起法的第一节，缘起的定义内容。缘起的简单定义，我们看黑底字，就是缘此故，缘此故彼起。所以是此故彼，你看到缘此故彼起，就是此故彼嘛。上面看黑体字，上面所结出的三句，就三重因缘，果从因生，世代理成，有依空立，都是依缘起而说，依缘起的什么而说？缘起的定义，此故彼而说的。所以三重因缘都是依着缘起法来说。缘起法最重要的就是缘起的定义，缘起的法则就是此故彼。好，这个就见到缘起事物的一般理性的了，就此故彼。如果依着那个依着世间的说法，就抽象的公式，是吧？依着世间的说法，但是那个此故彼呢，是没有离开具体事项的了啊。所以导致在就是说到一般的理性的了，就是缘起事物的一般理性，就是能够适应，就能够应用到一切一切的缘起差别万象的事项上的。不单单是这样，缘起的三重因果因缘啊，都是依着此故彼来说的了。所以啊，其实齁、哦、如果啊只要说一句，我们学习佛法就学习此故彼哦。但是我们要丰富它的内容了，要深广它的内容。因为一切法就是缘起法，就是此彼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常说缘起是相对的恶，就是因果此彼相对的恶，对吗？一切都是相对的恶，生灭明暗什么苦乐，怎么都相对的恶。所以在世间永远是不得圆满，究竟圆满不能够得到究竟圆满的，都是相对的恶嘛。所以有需要出世间。大圣呢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世间出世间统一的，也就是智慧跟慈悲是合一的。这太好了，我 我们都常在闻思这样的法，像这样的法一定要感动我们自己哦。如果感动不了自己啊，我们闻会是不可能成就的。再一次跟大家共勉，很恳切的跟大家共勉，这一定要感动到我们的身心。我们听了那么久，能说善道了，但是有没有感动我们的身心呢？至少听到我们有没有感动？我们对太多事情有感动，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有感动。那我们常说，我们希望这样的感动是来自于正见相应的感动，也就是般若相应的慈悲，要有这样的感动，跟大家共勉哦，这样才有可能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才有可能。这个是跟大家共勉的哈。那感动又有浅深，对吗？那至少我们要贴近我们的身心，这样的话一定要贴近我们的身心，而且不要一时的感动而已，懂吗？要持续，要相续，要持续相续呢？那当然要对这个法越深刻的理解嘛。否则不可能持续了，所以要越深刻，而且要在日常生活越去碰，越去碰这样的法义理，碰到任何的事项，是吧？然后用这样的法、这样的义理来去碰它，让我们对这个义理越深刻的了解，它就会越面对到我们的身心嘛。它是能够去面对。不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身心哦，会看到为什么不能够安身立命的那些吗？不单单是面对烦恼，而且能够什么增加善法善根嘛，这样的法，希望哦，我们都能够往那个方向去进步。好，接下来就详细说明嘛。试问因果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因果？依佛开示的缘起法来说了哈，有，此有故彼有，那个有是存在的意思。存在是现在一般在说存在了哈。如果以佛法就是有，就此有故彼有的那个有就是存在。这个有呢，不是自有永有的存在，而是生灭的存在，所以又说生，所以又说生，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了。生就是现起的意思了。因为彻底的意义说，存在的就是有的，就是现起的，就是生；存在的就是生。就是有的，就是现体的，就是生的，现体的也就是存在的了。这个我们之前有这样，又常说到这个了。如果让大家要更能够明白，我们举那个现在时有论的了，今不为是，包括南传也是现在时有论的。包括南传也是现在时有。我们来看今不为是，他现在时有呢，就是过位是依着现代而安立的，所以过位依现代来安立。他如果去安立过位呢，就是种子，而那个种子它是在现在位，但是现在位还没有生起来，这个是不为中观所允许的。只要是在现在的有，现在的有必然是生起来的，不会在现在的有还不生。不管它再怎么生息，只要是在存在在现在，它必然是生起的。这依照案件来说嘛，缘起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依彻底的意义来说，有就是生，生就是有。当然了哈，这个可以达到刹那，刹那。当然，如果以相续来说，相续来说哈，也可以说有了再生，就好像十二缘起之嘛，起缘有，有缘生嘛。 但是那是约着缘起的相续哦，是缘起的相续来说，缘起的相续来说，不会说有而不生的，不会有而不生的。但是对于缘起的和而相续来说，它可以有而生，有而生。像类似这些，之前也都有说明这一部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温故知新。所以有跟生彻底来说是同一件事情，这个就会牵扯到什么样？刹那都在动，彻动彻见，刹那都是这样，没有一刻是停留着。最短的时间就刹那，刹那还是有前后相。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现起？就是为什么会有？为什么会生？这个都是离不开因缘的。什么叫不能够离开因缘？那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相对于那个此彼啊，此就是因嘛，彼就是果嘛，所以就是离不了因缘，是以因缘的关系才能够存在，才能够现起的。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因缘呢，就是此有故彼有，那个此，这个就是因嘛。那因缘呢也是存在的嘛，因为也是持有嘛，那因缘就是持有，因缘存在了，所以果存在，是吗？就持有故彼有。而这样因缘呢，就是那个持有的那个因缘也是存在的，也是存在的，现起的。所以他如果不是存在的以现起的，就不会是成为果法存在现起的因缘嘛，是吗？因为此有才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这样的话，既然是因缘本身也是有的，也是存在的，那当然因缘本身也是要依以另外一个因缘，就是另外一个因缘，当然也不能够不是存在的以现起的，所以另外一个因缘还是要依着因缘生。所以以佛法来说，没有第一因的，没有第一因的。但是在这里的叙述哦，不是用那个自信见的去追哦，不是哦，因缘也是因缘所生法，然后因缘所生法的因缘还是因缘所生法，这个是如幻无端哦，不是像直线性的去追最旧最初的那因缘是什么。那就落在自信见的要去追求第一因了，应该如幻之无端嘛。这在佛法概论的第十一章特别有说到这一部分。像类似这些，希望各位已经提到了，各位回去之后就要再温故知新，这些一定要把它思维透彻。各位，我们已经闻到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法，一定要去深刻的理解它，它能够去统摄一切差别万象的。佛说缘起法，缘起为什么是中道？中道就是离两边，为什么能够离两边？为什么能够是诸事空相应的？都是离不开此故彼。那此彼就是一切的差别万象啊！我们所现见的一切的差别万象，一定有因果的关系。都是缘起法嘛。好，这样的深刻观察起来，上标大山了，对吗？这样的深刻观察起来，穷尽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穷尽一切众生的生死死生，无非是成立于这样的原理。怎样的原理呢？因存在，因有了，所以果存在，果就有。因生起来了，果就生起来，也就是生起来就现前嘛，生就现前，一切都是依于因缘，也就是离不开因缘了哈。离了因缘就不能够存在，所以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所以从佛彻悟，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的因果定律，就能够证见因果的深意，就不再是庸俗的因果观了。所以一定要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地方才能够看到此故彼，才能够看到此彼都是无自性的。因为此彼不是自有自成的嘛，都是因缘所成的。既是因缘所成的，就不是自有自成的，不是自有自成的，就是无自性，就是空。要看到空哦，才能够出世间。在有当中还出不了世间呢，一定要在此故彼的如幻有当中，要看到无自性空，无自性空才能够面对我们的实在感。当然了，我们能够九学有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嘛。但是到最后证实相的时候，还是要圆空，无自性空，就无性，然后圆它，一空到底才有可能。这个到了那个大圣不共法章再做说明。这个就能够见到有一空力的那个空，那是最深的、最深的那个因缘观，对吗？依于这样的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定力观察起来，什么都不是自有的、拥有的，是吧？一切世间、一切生死，无论是前后的、同时的，无非都是辗转相关、相依相待的存在啊。辗转相关、相依相待的存在才能够成为因果，也就是彼此都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啊？就因果的关系。为什么能够成为因果的关系呢？因为每一个法的存在都是无自性的存在，因为无自性的存在才有可能成为此故彼的因果关系的存在。所以一切都是辗转相关、相依相待的存在了，不是自有自成的存在，不是实在的、常的、独一的自性的存在，都是无自性的存在。无自性的存在就是因果关系的存在，彼此都有关系的，这样就才能够成为因果嘛。不论是前后的、同时的，因为像这些我们应该都非常的熟，非常的应该有相当的理解导师的到底在叙述什么嘛。因为一切再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说缘起法，只要一任我们说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就有缘起的三相。缘起有哪三个相状？就一切法就有三个相状，就是它必然是存在的，存在的法必然是有，而这样的有存在的法会存在在哪里呢？时空，那就三法印嘛。存在时间轴上就会缘起相，就是诸行无常。但是不了解缘起相，在时间轴上就会认为有一个常，在空间就彼此嘛，也就是同时的彼此，而那个时间就是前后，所以这边的那个前后同时，前后就是在时间轴上必然是无常的，这样无常。不了解它起了自信见，那就是常。在同时就是同时的彼此之间嘛，也就是空间化嘛，是诸法无我，就是没有独一性，我就是独一性，跟别人没有关系的嘛。那就和合存在在时空的这个法呢，它的当体本身就是没有实在性，也就是无生嘛。那涅槃即经印，都缘起了三相，不了解就起自性的三相。所以啊，你看一切法是缘起法。缘起法必然有三个相状，它必然是存在的，就是这个有， 这有呢会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时间就表现前后，所以呢无论是前后的同时的可以说表现在空间化的这个地方。所以导师会常说和合相续，和合也就在彼此之间的同时彼此之间。那相续呢就在时间轴，无常但是会相续，因果之间会有它的相续性。所以从佛悟证的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果定律，就能够证见因果的深意，不再是庸俗的因果观。那你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在说明它的流转门，所以底下就会解释另外两句：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先解释无常空无我，依照这样深刻的因果观来正观一切，就是依着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果定律来观察正观一切，就能够正确的了解一切是无常的，是空无我的。总是过来就详论嘛，存在以升起的一切法都是无常的。观察嘛，器界在尘而坏，就成住坏空，对吗？国家在心而衰亡，而众生在生而老死，都无常相嘛，没不停的变化，对吗？从初显来说是一期的无常，如器界的成坏，众生的生死，是一期的生命嘛，似乎都经过一安定时期的而后灭尽一起的生命嘛，是吧？但是这是初显哦，但是细微来说都刹那生灭，没有一刻都安住的啦，是刹那生灭，一切都是刹那刹那的生灭者，才生即灭而不住的啦。所以依着阿含空中啦，就是来说啦，最短的刹那，你看阿含经也说刹那生灭，那刹那都生灭，所以最短的时间还是有前后相。佛弟子不敢违背世尊说的刹那生灭啦，但是去解释世尊的刹那生灭，有中的解释跟空中的解释就不一样，就空中就直没有逃避的刹那就生灭，刹那就生灭相。啊，有中的呢，对于不能够违背、不敢违背世尊讲的刹那生灭，但是一解释起来哈，就跟空中的直接面对有不同。因为啊，有中啊，一提到刹那还有前后相，就不是最短的嘛，就不是最短的，所以要再分。但是一分到哈，没有前后相，如果以中观来上，没有前后相就实际时间相。很快说明一下，如果以有中，如果去说明它的刹那生灭了，我们举一个有部嘛，有部它就是体同时用前后，对吗？那南传呢，就分别说部，它就是一心有二识，一颗心，一心啊，就一刹那有二识，因为它要解释刹那有生灭嘛。一心有二识，但是一心有二识跟中观讲的刹那有前后相不一样哦，因为中观讲的刹那有前后相，有生灭有前后相嘛，那前后是如幻的哦，相对如幻的哦。那如果以那个分别说不的，一心有二识啊，前识就是前识，后识就是后识，所以还是不同哦，有中跟空中的还是有不同。这个我们一定要深刻的去思维它，已经有这么好的因缘哦。老师把那个法我们能够接触到，而且我们在共修过程当中也有相当的一再的做说明，对吗？已经有这样的法哦。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法，我没有能力思维的。没有这样的法，我拿来有能力去思维。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吗？人家说哦，这是四究竟法，究竟法无畏白法，有他的自信，自信缘起，那能够理解他就不得了了，对吗？ 何况去鉴别它。但是我们有法了，已经讲得这么的详细，虽然我们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清楚，我们的理解力、业种能力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导师把它讲得这么的明白啊，这么的毫无逃避的，依着缘起法，依着世尊讲的出世功相应缘起随顺法，讲得这么的清楚。虽然哈、哦，我们看起来模模糊糊的，理解起来不清不楚，但是不会永远这样啊，依着这样的语言文字。一再的闻思就有机会了。希望我们不要入宝山而空手归哦。各位啊，入宝山空手而归啊，不是用我们的条件哦，要用老师的条件，老师的标准哦，不是自己的标准，就用佛法的标准。尤其这么好的法是吧，各位可以看哦，你去观察各家，包括不是现在三大文系吗？去看各家，如果说缘起法，南传有种阿毗达摩的嘛？去看他如果说缘起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识货的人，不要做一个睁眼的瞎子，要识货。我们不是说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对吗？我们不是在对立排斥的。去鉴别不是，包括世尊也是世希谈说法，我们对世尊的说法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恭敬，去理解世尊这一次的说法应机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世尊说的法我们都要去鉴别它了，何况是佛弟子说出的一切法，我们更要去鉴别它了。佛法有不共世间的那个法。好，所以微细的来说，刹那都无常。什么叫刹那无常？刹那都生灭、嗯、最短的时间都还有生灭、哦、所以啊，如果像譬如说、哦、我们说有部啊，它是体同时用前后，对吗？它有它的矛盾性、哦、因为有中的时间啊都是刹那刹那的啦，没有前后相的刹那刹那的速写点的累积了。包括、嗯、你说体同时用前后，为什么不能够是那个齁、哦、那个既然体同时用前后，为什么只是体同时，它为什么要体同时啊？为什么要体同时？就是要用在那个同时、啊、用在那个不是刹那吗？刹那来讲就是同时嘛，最短的时间可以说就是同时。所以他们的同时啊，就是没有前后相的嘛。他说体同时，但是用有前后，用有前后就是在要去解释什么生灭了，生灭相的前后，但是矛盾的。南传，譬如说南传哈，你看到、哦、那个有前后相是吗？一刹那，一心有二时，前时后时，对吗？生时灭时，但是他在生时的时候哈，就离开灭时，灭时就离开生时，对吗？但是世尊讲的是刹那，最短的时间都有前后相，生不能够离开灭，灭不能够离开生，都是此故彼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像类似这些啊，这个导师的著作是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对吗？完全不逃避哦，只求面对，依着缘起相对的恶，连刹那即为刹那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缘起相对的恶，对吗？像类似这些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学习到这样的法，希望我们有耐心、哦、给自己机会时间、哦、对自己有耐心，一次一次的闻思它。当然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有所得啦，就是在闻思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所体会，有所体会之后呢，我们才会更好要的去学它。但是要有所体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对，有一个态度，有一个方法嘛，要持续的去温故知新，才有可能嘛。尤其是这个圣身法，跟我们完全背离的这样的圣身法，我们一般在学世间的学问，那都是跟自性见相应的学问哦，都没有去追根究底的在问哦。我们那个一点那些学问哦，都要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各位不要觉得那个是复杂哦，那个复杂的一切的学问复杂，只要了解了就了解，因为它就停在那个地方了。了解了就了解，但是中观哦，不共世间的这些法，了解不一定了解哦，因为它指向实相啊，它是跟我们的自性见完全背离，完全背离。但是世间的一切科学哲学，它所说明、它所解释的，好像看起来很复杂哦，用高深的数学哈，或是高深的理论、高深的逻辑哦，好像非常的高深，但是都是跟自性见相应的呢。所以只要一理解了就理解了，因为它没有办，所以它那个是有顶的嘛，有底的啦，就好像电力最高的。就是非常非常住电，但是以佛法看起来它有顶天啊，是你再怎么还可以修到那里啊，世间还是可以修啊，但是修到那里就停在那里了。世间人是修不了未到，就是灭尽定啊，因为那是圣者所修的，那超越的，对吧？所以世间啊，你说再怎么样的科学哲学啊，再怎么样的电力啊，它是有底的啦，了解了就了解了呢，因为他指不到实相嘛，指不到无自性空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啊，我们课堂在说的说明这些啊，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耐心哦。什么叫此故彼？但是圣身复圣身，它是能够直通实相，无相无量，超越一切，能所双明的那个呢，是能够达到那一部分的呢。那当然是懂了，好像不懂，不懂又好像懂一点，是吧？啊，懂了，哎，一下又不懂，因为那跟我们的自性见完全背离。但是我们会一次一次的明白嘛，只要给自己机会，给自己耐心，给自己时间，就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它，然后在日常生活去面对我们的身心，面对我们的环境，然后一次一次的去碰到，依着这样的法。去碰到我们的自性见，世间法碰不到自性见的啦，因为分别自性执都碰不到，何况是具身自性执？一切都是从自性见出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那个公设自明的那地方出发嘛，而那地方出发就是自性见相应的出发嘛，所以它再怎么的复杂，我们理解就理解了。因为他就在那里而已啊，但是佛法不一样。那佛法，因为他完全跟我们无始劫来的自性见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类似这些，我们要欢喜哦，要非常的欢喜，要视获欢喜，然后一次这个大人说的话，我们当然不可能第一次就听懂嘛，大人说的话不可能一次听懂，但是我们好要啊，一次一次的。去听闻思，然后就渐渐的就会从深得慧闻慧的方向前进，闻慧了就会有思慧，思慧就有修慧嘛。好，这个跟大家共勉，大家要有耐心给自己机会，这个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自己对自己最大的慈悲才有可能对别人真正的慈悲，有这样的法，用这样的法来跟来自利利他，那是对对方最大的慈悲。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想。